面听得到我讲话吧 ？OK。今天有一个赠品，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把它送出去。但是很有趣的是，这本书是那个 James 给我的。
绝版
的。老实说，这本书讲的是 WPF。那但而且它是一本非常古老的书。但是我要讲的一件事情是，这本书是我看过写 JMO 里面写的最好的一本，中文的、啊，以中文书来讲，它是我看过写 JMO 写的最好的一本。因为有录影，我不好意思讲，其实它比另外一位大师写的更好。我觉得这一本是我见过最好的那本书哦。其实应该还买得到。
它是翻译的。
对，它是日本人写的。好，那回归正题。刚刚很多讲师都有问多少人在写 Xamarin 吧，据说只有三分之一，对不对？所以有三分之二的人是还没有写过 Xamarin 的，对吧 ？OK， 所以今天呢，我们来讲一个励志的故事，就是一个菜鸟怎么样在 Xamarin Phone 上面奋斗的故事。OK， 啊，我想讲这个题目的理由很简单哦，其实因为我在从开始写 Windows Phone，Windows 手机开始的。我就一直在研究 XAML， 然后写 WPF， 写 UWP， 写 CLI。那当然，这个东西它让我有一种很奇怪的狂热。你知道，我写 XAML 的原因并不是因为 C Sharp， 而是因为 XAML。好，我对 XAML 有很特别的狂热，然后我特别喜欢在 XAML 在 XAML 上面玩一些很有趣的变化，就是瞎搞它就对了。但是你知道。所以呢 ，James 在跟我讲说：“哎、欸、，Bill， 你要不要来讲一堂？其实告诉各位一个秘密，那个时候我还不会写 Xamarin。仔细算起来，我大概是上个月才会开始学 Xamarin， 就去上 James 两堂课嘛，两天的课。
所以意思就是上了
两堂课
才
会写。
就是狂。好，所以基本上差不多就是一个月的时间啦。”那这一个月的时间里面呢，当然为了备这个课，我就花了很多时间在他的 XAML 上面。啊，事实上他的 XAML 呢，跟 WPF 和 UWP 有点差距，基本上概念相同。说一句实在话，就是他比 UWP 或 WPF 的 XAML 来的简单很多。那简单好处是什么？你容易写。那坏处是什么？像我这么爱瞎搞的人，搞起来就有点 KK， 但是我还是瞎搞出来了。好，所以呢，今天我要告诉各位，当你不需要用到 custom render 的时候，你怎么可以做一个比较 normally 的控制项？好，还有在 XAML 上面一些应用的技巧。首先我要介绍的一件事情是 resources。请问一下各位，我不是要问 Xamarin 写过任何一种 XAML 的请举手，也不多嘛，谢谢。所以也不太多嘛。所以呢，首先我要介绍的一个东西叫做 resources。好，我们在写 C sharp 的时候，各位应该都写 C sharp， 或者任何一种物件导向程式语言，我们都常常会讲我们要抽共用、抽共用、抽共用，有没有？对不对？我想习惯 copy paste 的人今天应该不会来，对吧 ？OK， 事实上 resources 就是在做一种 XAML code 的抽共用，它让你共用一些可以反复利用的元素或者属性，哦，不仅仅是。属性，而且不仅仅像 style 这种东西，它可能是什么？可能是一个字串，可能是一个 double 的值，都有可能。那对于这种 XAML 类的 resources 来讲，它通常都会分成两大类型。第一种叫做 application level 的 resources， 就是 global， 它会放在哪里呢？放在 app 点 XAML 里面。那第二种呢，叫做 control level 的 resources。所有在 Xamarin 里面只要继承 Visual Element Class， 所有的都会有这一个属性，于是我们就可以把属性放在这边。那它有什么差别呢？当你放在哪里的时候，它的可见性是有差异的。一个 resource 放在 application 里面，就是放在 app.xaml 里面的时候，所有的人，你所有的页面，所有的里面的东西都看得到它。当你放到 control level 的时候，只有那个 control 的范围里面是看得到这个 resource。OK， 比方像这个，这就是一个 application resource。那 那写这个的时候有一个就是你开专案的时候要开一个那个有 app.zmo 的那个专案会比较方便，不然你得自己写。所以呢基本上我们会宣告一个叫做 application.resources 的属性，好，看到它是 S 嘛，所以是什么复数。接着呢它一定得包一个东西叫 resource dictionary， 因为这个属性值它的属性值的属性，哎，不，它属性值的型别就叫做 resource dictionary。那这里呢，我就放了三个东西，有没有 ？string、color 跟 style。那这个 key 呢，代表的是什么？你知道，它叫 resource dictionary， 所以各位都用到 dictionary 啦，对不对？所以这就是 dictionary 的 keys。后，那真实的它自己，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它的 value， 知道吧？好，所以像这一个呢，它就写 target level， 这个表示它是一个匿名的 resource。好，那像这种就叫做具名的，待会我会再解释这些东西。接着就叫做 control level， 所有的 visual element 都会有这个东西，所以呢 content page 也可以有自己的 resource， 那 grid 也可以有自己的 resource。好，所以各位看得到这两个 resource 是不是同样都叫做 subtitle， 它分别放在不同的 dictionary 里面。如果我今天在这个 grid 里面，这个 grid 里面放上了用上了这个 subtitle 的 string 的时候，它会抓谁？它会抓的是这个，它会抓的是这个。它的抓法是由最接近我的人，如果同名的话，由最接近我的人开始抓。好，这个各位先知道一下，就是他从最接近你要用他的那个人开始抓。那如果我今天那个东西是放在这外面的呢，就是 grid 外面的，他就会抓这个，这是一个指标。好，那我们用到属性的时候，用到 resource 的时候，最大的功能其实我们最常用的就是，其实是两件事，一个东西叫做 color， 另外一个东西就是 style。 那当然我们在 UWP 跟WPF 里面还会用到一个东西叫做 Control Template。 好，大部分这三种东西应用最多。那什么叫做 Style？ 为什么要建立 Style 的 Resource？ 各位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当你今天你在写这 Main Form， 我写一个 Label， 我每个 Form Size 都要48，我就 Label Form Size 等于48， Label Form Size 等于48， Label Form Size 等于48，写到最后你又烦了，然后很不幸在一段发现48修多，接着我们就开始把每一个 label 有没有找出来，把48全部改成36。你想象，如果你写 C sharp 这样写的时候，你会觉得很瞎，对不对？所以事实上，这就是为什么要建立 style。这个时候我就建立一个 style， 它的 target type 就叫做 font size， 我就定义它是48。我所有的 label 都套用这个 style。那当我发现它太大的时候，我就要改一个地方。对不对？我上课常讲，我讲的东西都是让你在可以五点半下班的东西。好，接着我们要再讲一些它的东西哦，怎么样建立 style， 使用 style 跟继承 style。建立 style， 我们建立在 dictionary 里面，对不对？我可以建立很多 style， 在它里面有三种形式哦。第一种形式，这个叫做匿名样式，有没有看到？它没有 S key。第二种形式叫做具名样式，是使用 key value pair 的方法做的。那另外一种，这是 Xamarin 特有，但这个东西很好用，建议各位会用这个，就是指定 class。这个 class 不是类别啊，好，不是我们常讲的那个传统 OOP 上的 class， 不是，它是一个叫做 style class 的东西，所以我可以指定它的 class name 叫做 default class。这有什么不一样？它跟 key 有什么不一样 ？key 不可以重复。Class 可以，那 Class 可以重复，可以做什么？待会讲。好，所以我们怎么使用 Style 呢？你看，我就告诉他，我这个 Label 呢要用 Static Resource Key 等于 My Label Type Style 啊，简写的时候 Key 等于可以不用写。好，所以当他要创造这个 Label 的时候，他就会回头去找 my label style， 有 key 值叫做 my label style 的东西，对不对？就这一点，他就会照着他做。那另外一种呢？我刚不是有讲 class 吗？ 所以我也可以用 style class 等于 default class。
那这个时候他就会用这一个，这个时候他就会用这一个。那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写 demo， 一定要会用 resource 跟 style， 不然你五点半下不了班。那这很重要，对不对？上班最重要的两件事情，准时领薪水跟准时下班。好 ，style 也可以继承。比方说，我们会先建立一个 default 的 style， 比如说我这个 default style 就告诉你，封 size 是24啊 ，text color 是 blue 啊，然后它的垂直跟水平是在中间嘛，对不对？那我可以继承它啊，当然继承的时候这个东西一定要有 key 啊。好，我可以继承它 ，based on， 哦 ，based on 这个词呢，就是所谓的 style 的继承用的。好，所以我 based on my label style， 好，所以我这里呢。我去改了它的封 size， 对不对？所以于是当我套用这一个新的 extended label style 的时候呢，缝会变大，但是其他的都一样。那当然其实这个例子有点不太好的意思是我们大部分 based on 并不是用来改，通常是加。哦，比如说我会制定好一个风格，对不对？我会制定好一个风格。哦，我的字一定是什么浅绿色。啊，一定要放在怎么样的对齐方式设定好之后，那我大大小小我就另外弄，我就可以弄一个，比如说 large style 封 size 是 48，median style 封 size 是 24，small style 封 size 是 12， 有没有？我就继承，于是继承的时候你就可以少写很多程式嘛，对吧？而且这也意味着一件什么事情呢？这也意味着一件事情是，当你要修改东西的时候，你可以集中在某个点修改，对吧？那重点是什么？对，重点是五点半下班，知道吗？那 style class 就很有趣了。为什么会建议大家用它呢？第一个理由是它是一个群组式的概念，所以我可能有两个群组的 style class， 对不对？一个 style class 是用来做黑底的。一个 style class 是用来做白底的，所以我在黑底的时候呢，我的 button label 的 style class 都是同样的名字，有没有？那我在白底的时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它可能一个叫做dark 的 style class， 一个叫做 light 的 style class， 你就可以群组的用。那群组用就有一个好处了，你会知道你每一个套哪一个名字，因为你知道 key 一多记起来其实也蛮困难。写过 demo 人都知道，你每天光在查那个 key 要查得头很痛，对不对？这就是 style class， 你看它是透明，可是因为刚刚是不是两个不同，一个是 label， 一个是 button， 它就会各自去套。好，有时候我们的 style 对不对？可能如果你在公司里面定义，你知道公司通常比较龟毛。我们就是要统一规范这么做，所以你的 style 可能会固定在某个地方。那我们能够想到最方便的方法就是什么？滑鼠的右键，对不对？把你专辑我一下，然后 copy paste 全部贴上，对吧？这样子好不好？也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就是你知道，如果要改的时候，事情就很麻烦了。所以呢，我们怎么去创造一个独立的 resource dictionary， 然后怎么样去引用它？好，这是这一节的重点。这个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source code。第一件事情呢，为了要告诉大家它真的可以带着走，所以我们要开一个新的专案，叫做Portable Class Library， 可惜是类别库，对不对？所以今天我的 Dictionary 会放在这边哦。但是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会放两张呢？有一个问题，我开给各位看啊。现在这个画面是可惜式嘛，对不对？ 好，我现在要开一个 dictionary。哎，各位，你知道我们在写 UWP WPF 的时候都有一个样板叫什么 resource dictionary 的样板，可是很不幸的 ，XAML 样板真的很少，所以你开起来它会长这样。它只有这四个样板。哦，我刚刚讲那个，你要开有 app 点 XAML 的，要开这个。它只有四个样板，怎么办？所以呢，简单的方法就是啊，就开一个再来改。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做成样板啊。我就开一个这个，对不对？我不要改名字好了。一般来讲，你开起来的时候，它基本上就是给你 content view 嘛，因为我刚开的是 view 嘛。然后把它放下来一点，整齐一些。后面看得到吗？我需不需要再放大一些？行哈，这样够大了。好，各位会看得到你现在这个东西哦。XAML 的意义在哪里？这表示这个物件啊，它的副类别就叫做 content view， 它自己的类别名称就是 view one， 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到它的 C sharp code。有没有 view one 继承 content view 对吧？那我现在要做 resource dictionary 怎么办？就是手改嘛。那改了 C sharp 也要改，记得。好，改完这边也要改。它为什么会红字呢？应该是因为我还没有编译的关系，对吧？哎，为什么？好，没了。你这样子就建好一个 resource file， 独立的。在这边呢，我给各位看我建好的那一个。哎，不是，看错了。不在这，我刚刚建错地方。诶，我没有另外建一个，还是我开错专栏了？等一下，等一下。哦，是 portable 的啦， portable 的才对。反正就那样开啦。然后呢，我给各位看一下我建好的。这就是我建好的一个东西了，我把它叫做 my thing。 诶，不是，这是 man。 我给它叫做 my thing， 对吧？上面有一个很奇怪的 attribute， 这是写错的，因为放错地方。那个最后一讲。好，所以我就把它放在这里啊。它是一个独立的 library， 它是一个独立的 library。那我要用的时候呢，我就当然是要把它加入到参考嘛。我要先把它加入到它的 PCL 参考里面，这边。还有，你还要把它加到 iOS 跟 Android 的参考里。哦，记得哦，加参考的时候要加在除了 PCL 之外 ，Android 跟 iOS 要加哦。但是很诡异的是 UWP 不用加，我也觉得非常奇妙，好不好？好，所以看到这边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知道怎么建吧？你就是开一个 portable library 嘛，然后就把 content view 开起来之后，就把它全部改成 resource dictionary 就好，对，然后接着，哎呀，我干嘛把它关掉？接着我们要把它 merge 起来。我现在它是一个外部的东西嘛，对不对？我加入参考以后，我怎么用它呢？我在这一边哦，当然要先宣告它的那个 XML namespace 嘛，先宣告一个，先宣告 namespace 之后， 然后我就可以把它用在这边，用 merge with， merged with 这个词，就是把刚刚那一个有没有 merge 进来，把刚刚那个 resource dictionary merge 进来，这叫 merge with。 那这个时候呢，你刚刚设定的所有的 key 它就会移过来，等于你就是写在这里。但是永远都有但是，我测出来的结果我不知道这是不是 bug， 它只是几乎等于，只是几乎等于哦。所以各位注意看一下这段程式嘛，我里面是不是在这个 resource dictionary 我 merge 刚刚的 thing 之后，我自己还建了一个 custom color， 对不对？我自己还建了一个 custom color。 接着看怎么用，像这个 my style class 是建在那个 portable library 里面，然后呢这个 back color 也是建在 portable library 里面， custom color 呢就是建在我的 app.jable 里面。这有一个很吊诡的地方是，当你的 style 放在 portable library 的时候，你可以怎么用？你可以用匿名的方式用，像这一颗 button 我没有写，它其实就是匿名的，我可以这样用。什么叫匿名？刚刚不是说如果你没给他 key 没给他 class 他就匿名吗？那匿名是什么意思？他只要看到他 get type 是一样的他就套上去，匿名就是这个意思，他看到他 get type 一样的他就套上去。好，所以这个 button 呢会套这一个，然后 full color 是 blue 蓝色。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已经大到连那个 round 都没有了。各位可以看到那个 button 是匿名的，所以我并没有指明说我要用哪个 style， 但是它还是会套用，所以因为它会直接过来。那还有一种状况是什么？如果你今天这个 button 里面有设 style 跟它冲突，跟匿名冲突的话，它会先选择你自设的，永远就是以最接近自己的为准的，哦，它的原则就是这样。然后它又给我挂掉了，是那个可恶的东西。对不起，哎，来，
再来一次。
趁他 run 的时候，我们继续讲。但是你知道这个 back color 有没有？ back color 我放在 portable library 里面，它有一个很神奇的事情，就是你可以用 dynamic resource 的方法去呼叫它，但是你没有办法用 static resource 去呼叫它。这 custom color 是因为我放在 app.jmo， 所以用 static resource 是可以的。可是呢，如果我这个 back color 用 static resource 的话，执行的时候会出错，会报错，他会说他找不到。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神奇的问题，希望他下一版会改。但是你目前可以知道的就是，如果你放在 portable library， 它只能用 dynamic resource 或者匿名的方式，或者是用 style class 的方式引用。好，如果你放在 portable 里面，所以各位看到没有，可以可变那么大，我刚并没有设它嘛，我在这个程式码里面并没有用嘛，但它为什么变那么大？因为它套了匿名。我该怎么停掉它？哎呀，自从上面有那个按钮之后，我已经许久没有按过 menu 了。好吧，我们继续啊。
好，所以各位，你知道我刚刚介绍的是什么 ？Style， 你怎么在 resource 里面 style 做 style， 对不对？你怎么做一个可以带着走的 resource， 里面包含你要的 style， 你要的 color。
所以这有个重点，刚刚各位看到匿名对不对？如果你要保持一致的风格，你知道，你就把里面的 style 全部设计好都是匿名的，
然后你的 staff 他可能是比较 junior， 他不会用这些东西，你就告诉他，反正 include 进来他就可以用。啊，你 button 你也不用管他什么字大小，我都帮你设好咯，你只要写 button 就好。好，所以就是你六点半下班，他五点半下班，就这个原因。
你知道上课，对吧？上班准时下班是很重要。接着下来要讲一个叫做 control temper， 其实 control temper
在 WPF 跟 UWP 里面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东西，
在 Xamarin 里面它比较没有那么有趣，实话。但是我们可以靠 control temper 做出很多东西来，好，做出很多东西来。还是可以，虽然它不是这么的复杂，可以说其实还比较简单用。因为你知道在写 UWP 跟 WPF， 胖胖应该很有这种经验嘛，对不对？我们在写 control temper 之后，写完之后好不容易写得很开心，对不对？最后一忘错，然后很难找，因为我们写了一大堆，因为太复杂。可是这个它就比较简单。好，什么叫 control temper 呢？对于 Xamarin 来讲，它的 control temper 只可以用在 page for view两种型别，所以基本上就是用在四种型别里面： content page、content view、templated page 跟 template view 啊，这个少个 d 啊，对不起。好，所以你知道下面的那个 templated page 跟 template view 有没有跟 content page、content view 的关系是什么？哎，它的关系就是少个 content presenter。这个 template page 其实它的副类别。Templated View 是 Content View 的副类别，那他们的最大的差别就是这两个东西是没有 Content Presenter 的。好，这里所以他们没有 Content 属性嘛，对不对？啊，接着最后呢，我会拿这个东西，就是 Templated View 来做一个就是 Expanded 的 List View。好，所以怎么用呢？你知道你在 Content Page 里面，你可以设计一个这样的 Template。好 ，Content Template、Control Template 对不对？然后你设计好了，我有三个 Row。然后第一个是 box view， 有一个宽带的黄色的，然后中间就是 content presenter， 就是你真的塞东西写进去的地方。然后接着呢 box view 后面就有一个绿色的袋子，就这样，很简单，我没有设计什么很复杂的东西。那接着在这个 content page 里面，我这里是不是塞一个 label？ 这其实就是它的 content， 你知道吗？所以它这个 content 会塞在哪里？会塞在中间，它就会移到中间来。哎，下课了是吧？好，我们来看 sample。 其实有一点各位会怀疑为什么这里是 content， 其实是因为 content 是一种 default 属性。事实上你正式的写法是这样的，正式的写法其实是这样，正式的写法其实是这样。好，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一行字呢会被塞进这里，然后上面会一条黄色带子，底下会有一条绿色带子。好，这在讲什么？如果你今天你的配置要有统一风格，我都是长这样的时候，你需不需要每一个配置都去做这件事情？不需要，你就给他一个 template 就好，反正上下那个都不会动了，都长一样，我就给他一个 template， 对不对？所以这个程式码 run 起来就会是上面一条带子，底下一条带子，不同颜色。这在讲什么？你在设计一些 page 或一些 content， 你需要有一些共用的样式的时候，有没有红色的带子跟那个，然后 content 在这里，你需要有一个共用的东西，因为有些会有什么企业识别标志一定要摆在哪里啊，或者对不对？底下一定要长什么样子啊，或者侧边一定要怎么样啊？哦，那你就可以用 template 来完成。那这个状况下，你是不是就少写很多程式码？对吧？而且你知道，像我这种变色力异常的人，我常常上面那个颜色弄错了，然后弄错之后，老板就说：“哎，不对，这个颜色差什么多少？”如果你是每一页每一页写的话，你就改到疯掉，不是吗？当然你有 style 这一套啊。哦，可是你如果用这个比较快，或者比如说它宽度要改或者什么，哦，你可以直接套 template 进来，这也是一种加速你开发的方法。好，接着要讲比较有趣的东西，叫做 animation。 下，我先把它停掉。好，接着要讲的比较有趣的东西是动画。今天动画的主角，刚刚各位有没有看到我的桌面？哎，看不到桌面。今天动画主角我一定要介绍一下。今天动画的主角就是这只，好吧？就是我买了那个 Surface Pro 以后，发现它很好玩，然后就在上面乱画画出来，是吧？人家我也是漫画家。有这么好笑吗？
我不能体会这个笑声之中的含义。
如果你熟悉 WPF 跟 UWP 的话，你会对它的动画有一点点陌生，因为在 UWP、WPF 里面，我们设计动画的概念叫做 storyboard 故事板。可是呢，在 Xamarin 里面，动画目前是没有故事板概念，而且它没有办法用 Xamarin 做，它只能用 C# code 去做。那大概就有几种方法，好 ，translate to 就是移动嘛，然后 scale to 跟 relative scale to， scale to scale to 就是放大缩小。那什么叫做 relative scale to 呢？它就是相对的 scale。像比如说我 scale to， 我写两倍的话，就放到两倍，你怎么按它就是原来那个倍数，因为它已经放大到两倍了。但是如果是 relative 的 scale 的话，它会一直不断的放大两倍。懂我意思吗？就是它会继续做。好，然后 rotate to， rotate to 是什么？ rotate to 就是旋转了。这样子旋转，这样子旋转，对吧？这样子旋转。那一样 ，relative 的 rotate to 呢？就是如果我刚刚用 rotate to 90度的话，它只会转这样，然后按100次它都停在这里。可是如果我用 relative 的话，它会这样转，按第二次它就转这样，第三次它就转这样。那为什么要拿这本书？其实我要讲的是下面讲的，一个叫做 rotate x， rotate x。X 轴在哪里？这样转，这样转叫做 rotate X。那 rotate Y 什么 ？Y 轴在这兒，对，这样子叫做 rotate Y。OK， 那 fat to 就是淡入淡出，但是淡入淡出目前有点问题，它在 Enjoy 上会变黑。以上这些都是非同步方法，一定要记得，因为这跟后面的一件事情有关。接着我们来看刚刚那几个动画的简单的示范。主角登场，对不对？所以我们首先，哎，这个可以，可是让它回复原状嘛。所以我现在要讲的是上面这几个。首先 scale to 对不对？我 scale， 然后再按，有没有不会动？可是我如果用 relative 的 scale 就这样喽，回，对吧？那 rotate 的效果就是这样，你正的话它就往这个方向走，有看到？那你再按它就不会转，可是如果是 relative， 它就会再转，啊，是快乐的旋转，对。那 translate 呢，就是移动了，移动有没有？我让它移动100。那 fade to 在这里真的会有问题，就是像这样，有没有看到变黑？可是因为我没有那个 iOS 的设备，我不知道是不是模拟器的问题，因为我也没有 Android 设备。可是我在 UWP 上面测它是正常的。哦，所以这个可能真的要拿设备来测一下。OK， 那各位来看那个 rotate X 对不对？有没有沿着 X 轴这样转？那 rotate Y， 嘿，这样转，没有。好，我们来看程式码哦。它的动画其实相对来讲简单的非常非常的多，有没有看到 scale to 有没有？哎，不是这个啦。Scale to 它有个倍率，这个是时间，就是千分之一秒，所以它会跑 0.25 秒。 好，它会跑 0.25 秒。然后后面这个叫 Async， 哎 ，Async 中文应该怎么翻的？就是它会走一个非线性的方式，因为你们刚刚看到的动画都是 线性的，因为我 Async 是那种。可是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如果要做一个东西，对不对？如果这样子转，对不对？不有趣。Async 应该做，比如说你可以做抖动，然后可以这样，这叫 Async。待会各位看到，好吧？待会我有个效果会有 Async。好，这个后面就是 Async， 它是一个很好很容易用，其实它是 Ina。对吧？你就可以选了，它有很多。那至于效果怎么样，你们就自己玩，玩到你开心为止，对不对？你开心的那个就对了。好，所以它的动画其实都这样，都很简单，有没有看到？就这么一段程式码而已。哎，请说。
Async 可以定义自己的曲线吗？因为以上似乎就不能定义。
哎，它可以定义，
可以定义。
对，但是写起来很麻烦。第一个，你数学好。因为我知道你数学不好啊。所以各位有没有看到，其实它的非常简单。那唯一参数比较多的是 translate， 因为 translate 有分 x 坐标 y 坐标。所以刚刚它为什么这样子走？因为我同时移 x 100 y 100，所以它就变这样走。那如果我100的话，它就是这样走，对不对？零100它就会这样走。好 ，translate 2是唯一有两多出一个，就是因为它有 x y 轴的关系。好，这应该没什么好讲的吧，对不对 ？rotate 2如果45，这当然是角度嘛。你看到旋转，它一定就是角度。所以是不是我们现在写的时候就很方便了？那我们 scale to 最常用在哪里呢？就是 button 按下去之后，缩小再放大，模拟你现实生活里面的状况，有没有？你今天有一个 button， 你按下去的时候，对于你来讲，它是不是会变比较小一点？因为它距离你比较远，然后再弹回来，对不对？所以你可以再加上 Async， 它就会这样弹回来，会这样抖，很棒。对不对？对 user 来讲，这样子很有趣，好不好？各位刚刚想，我每一个动画都是单独的，对不对？那我要怎么做复合式的动画？它的复合式动画有两种，第一种叫做按照执行顺序执行的动画，就是我一个执行完执行下一个，一个执行完下一个。我刚才特别强调，它是非同步方法，所以呢，当我用 await 的时候，它就是这样。当我前面加上 await 呢，它就会 translate to 做完之后才做 rotate to。好，这种东西它的定义叫做 compound animation。那另外一种是混合在一起的动画，叫做 composite animation。我把所有的 await 都拿掉，这个时候这两个动作就会同时来，它边移动边旋转，有没有？好，只要把 await 拿掉就好。所以它的动画真的很简单。但是如果三家组合可以做很多有趣的事情，这里我就加上 Async 了，等一下各位就可以看看 Async 的效果。好，那至于这两个名词呢， Compound 跟 Composite， 其实我去查了 Google， 然后翻译起来都一样，所以我实在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两个怎么分，所以于是我就用中文写了，就一个叫做同时执行的动画，一个叫做按照顺序执行的动画。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为什么？为什么会部署有错误存在？错误，等一下，为什么？没有错误啊？欸，真的耶，居然有这种事情！Compound 跟 Composite 对不对？主角再度登场。其实我应该在这个 sample 里面一出来的时候，跟布袋戏一样会唱一首歌，有没有？然后慢慢的从旁边轻移脸部的出来，好不好 ？Compound 对不对？按照顺序执行，所以他先移动了，再旋转，怎么样？好，他回来。现在要同时哦，各位注意看，他两个动作是不一样的哦。 你有没有发现我用了一个效果，它到后面的时候变慢了，对不对？有没有？它到后面变得比较慢。好，这就是 easing。有像啊，如果你做刹车的话，对不对？好，所以各位除了简单的动画之外，你还可以用复合的动画，而且非常的简单，就是加不加的位置。所以你可不可以同时就是 compound and composite？就可以啊，谁要的位置而已嘛，对不对？ compound and composite 还是做得到，对不对？就是看你的位置怎么加而已啦。介绍完这些之后呢，要介绍另外一个东西，我本来是不想讲，叫做 behavior。其实我本来还想再讲 trigger， 可是真的会讲到八点，所以我就把 trigger 拿掉。所以我们来讲 behavior 好 ，behavior 比较简单，它叫行为嘛，它可以一种外挂功能到控制项的方式。好，它外挂功能到控制项，有点像一个 proxy， 然后你会挂一个功能给它。所以呢，主要我们会写一个继承到 behavior 或 behavior t 的 class， 那我建议你们用 behavior t 了。然后呢，去 override 它两个 method， 一个叫做 onTouch to， 就是当这个东西被弄起来的时候，然后，什么东西啊？和 onDetach from， 就是他们要分离的时候。好，就是它不要被用了，它被 drop 掉的时候。它怎么写呢？很简单，就这样子。我继承一个 behavior， 那这个 behavior 是要给谁用的？给 button 用的，给 button 用的。那 button 用的时候呢，我不是要去 override 这两个吗？ override 这两个，对，有没有？ override 这两个的时候，我告诉他我要帮他的 click 加上一个行为。当他 click 之后呢，我会去做一个动画。好，然后很好用，这个时候你就不用写下 button click 了，这个是一个不一样的东西，这是另外一个类别嘛。你在你的 page 里面，其实你只要这样用就好，对吧？你的 button 点 behaviors， 然后挂上它就可以了，告诉他我有这个 behavior， 哦，它叫 s， 可以，所以你可以加很多嘛，对，哦，所以呢，我在原来的程式码里面什么都不用写 ，button 自己就会什么做动画。这个 sample 呢，在这里。你知道我们写程式的时候叫做关注点分离，对不对？所以 button click 的程式码里面，您真的应该写 click 自己做的事情。他要做完的那些花样，你就可以把它放在 behavior 上就好。因为这词很流行啊，我以前没想到这样讲。各位可以看到我的 main page 哦 ，CS Code 里面没有任何 button click 的委派。方法对不对？但是呢，我帮他挂上了他的 behavior， 就是我刚刚设计那个 behavior 在这。因此呢，他在按的时候，他就会自己去挂上 behavior。这个什么好处？就是你把他外观该做的事情让他外观去做。那你让他 click 以后，你真的要执行的逻辑或者什么，在自己的 click 里面做，对不对？有没有看到这个 easy？ 就是我刚刚会抖一抖，有没有？抖一抖，神清气爽，好吧？这也是加上另外一个 easy 做的。好，你知道最近就是你知道突然间大家不知道为什么开始很疯什么 TDD 啊、OOP 啊这类，对不对？然后就会有一个很流行的名字叫做关注点分离。所以 behavior 就在做这件事情，叫做关注点分离。我把关注它的外观的行为放在另外一边，关注它的逻辑的写在这边。你不知道，因为你可能会在改程式的时候不小心手贱又刷掉什么东西啊？这个就不会，没机会。或者改错什么东西，然后乱起来啊，又不行了。对。好，然后再来呢，要讲。本来今天的最后一个主题，为什么是本来呢？因为后来我又加了一个主题。我们刚刚不是讲这 temporary view 吗？那我怎么用 temporary view 来自制控制项？我想做一个这样的东西，就叫做 expanded list view， 就是它平常是这样的。那你按下这个的时候呢，它会转下来，有没有？然后还会展开它的 list view。 而且我把它写在哪里？写在 port provider。哎，各位讲，我也可以在 main page 的 demo 里面硬刻出这个东西出来，可以。但是你的 main page 就会长这么长。那你把它做成元件，还有一个好处，你的同事可以用，对不对？他不用每次 copy， 然后你知道 copy demo code 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你可能会忘记 copy 到最后一个大于符号。常常我就常常做这种事啊，对吧？所以我们要设计在 port library 里面，让大家可以带着走。你看，我们今天除了 resource dictionary 可以带着走 ，control 你也可以带着走。那做这个之前呢，我们还要认识两位朋友，一个东西叫做 temporary binding， 因为我会用 control temporary 来做这件事情。另外一个东西叫做 bindable property。好，这两件事情是有关系的，因为 temporary binding 呢，在表示什么？你在写 demo 的时候，通常都是，哎，这个东西 binding 到什么身上嘛？这个其实就是 binding 到什么身上？这个属性等于哪个值？有没有？这件事情我们叫做 binding。所以通常可以这样 bind 的东西，它都会有一个特别的 property 叫做 bindable property。在我们 WPF 里面，它称为 dependency property。它名词不一样，意思差不多。再来呢，如果你在 temporary 里面它是需要带 binding 的时候呢，你要下的那个东西绝对不是 binding， 而是叫做 temporary binding， 对吧？这就是一个 temporary binding 的过程。我在设计 temporary 的时候呢，我会告诉他我的 item temporary item source 是 binding 到哪一个属性，对不对？以这个为例，叫做 item temporary 属性，对不对？所以我有一个 item temporary 属性，而且要给它建一个bindable property， 所以这三件事情都是你得做，这个、这个、这个。那回头来看，如果我要做一个这个东西，我要让它做成 portable 的，结果我里面的这个格式有没有？各位如果有写的话，你会知道这个 list view 的那个 data template 是可以自己设计的。如果这个 data template 是写死的，一点意义都没有。所以我的 data template 需要是 binding 的。我的 data template 需要是 binding， 那 item source 也需要是 binding， 为什么？我如果把来源绑在里面，那对不起，用你的人永远都用同一笔资料，不是很怪吗？对不对？所以 item source 也要可以 binding 的，对吧？当然，我还设计了一些其他的东西，像 visibility。我们来看完整的程式吧。我把它放在哪里去了？哦，在这里。人老了都记不起来自己写的专名称叫什么，明明我就叫做 expanded view。看得到有没有？我开了一个可惜式的 library 叫做 my controls， 我在里面只设计了一个东西。就是各位刚刚看到那个 expanded list view 的 template， 你可以看得到在这里啊，我从头到尾都在 template 里面。你看我的 template view， 我把中间的 control template 折起来，有没有发现我没有写任何 CD 的，全部都报 template。那这个 temporary 会有几个东西呢？第一个，它的 list view 必须 by item temporary 嘛，我希望，因为我不希望里面的 temporary 是固定的嘛，这太丑了，而且不活用。那第二个就是你的 item source 嘛，一定从外面来。那这个 visibility 就是控制它长出来或者转下去的嘛。那再来呢，这里有一个小技巧，因为 temporary 有一个很奇怪的限制，就是当我要在 button 上面用图的时候，它很难用。所以呢，我用了什么？我用了 image。在 portable library 里面用图很难用 button， 所以我用了 image， 然后给它挂上一个叫什么手势的解析器，让它解析什么呢？ tab tab 有吗？ tab 就点一下。然后上面最上面我挂了一个另外一个 template binding 叫做 title， 所以它会 binding 到一个 title。 那当然你就得开始写一大堆很啰嗦的东西，这跑不掉。好，写一大堆它的 template 有没有？ 它的 property， 它的 bindable property 就要搭配，就要搭配。那写完之后呢，一样，你要用的人就加入参考嘛，你要用的人就加入参考，就加入参考，有没有？啊，照例跟 resource 一样哦 ，iOS 跟 Android 也要加入参考 ，OK。好，加入参考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拿来用。千代田还没回来，我需不需要临时再做50张投影片去讲？也可以，他也可以写 attach property。它也可以写成 property，
没错。
你为什么越 deploy 越慢呢？
你现在同时在录。
所以各位就会看到刚刚这个效果有没有？对不对？哦，为了避免大家说我骗人，对不对？给各位看一下 main page 的 source code。Main page 的 source code， 看到没有？我用 expanded view， 对不对？然后 item source 是从外面来的，在哪里呢？在 CS 里面。我的 data 从外面来的，哦。然后上面刚刚各位看到有个红字，有没有？就是它的我设的那个 title 的那个 property。然后呢，里面这些 property 有没有？你看这个 data template， 是不是我可以在这边设计 data template， 我就不用被绑死了？为什么？因为 data template 本来就应该是灵活的，所以你要把固定用的东西移到你 library 里面，活用的东西用 template binding 做出来。当然做这个就很容易让你八点加班，但是做好之后你可能四点半就可以加班，因为你知道共用的东西就是这样，尤其。你如果是开发公司内部的时候，你们常常会强调有一直在讲一件事情，就是一致的 style。对。本来我以为讲完这个，今天就会结束，但是当千代田被带走的时候，我决定多加38张投影片。没有啊，没这回事啊，多加了几张而已啊。好，接着来讲一件事情，叫做预先编译 XAML， 这是一个比较新的 feature。Xamarin 的 XAML 哦，它在传统上是怎么做？它在执行时期哦，执行时期才把 XAML code 漏进来，然后才开始做 reflection 的方法，把那些东西展出来。哎，请进，请进。
啊，
只有你吗？But we don't want you back.
来
做一做，对。You know that? Okay. Everybody waiting for someone, you know.
好，最后一个我要讲的就是预先编译 demo。刚刚我讲传统的 memory 呢？它是在 runtime 的时候把 demo 弄进来，各位都知道，这个一定会有 demo。所以后来它多了一个新的功能，叫做预先编译。那它非常的简单，它只要加上一个 assembly 的 attribute 就好了，就是这个。啊，你一个专案只要加一个，不要加很多个啊，加一个就好，因为它是 assembly 的 attribute， 加一个就好，就这样而已，就这样。这个 attribute 叫做XAML compilation attribute， 然后呢，底下你在用它的时候，它这边有一个 enum， 就是 option compile 或 skip， 那你选 skip 就不如不要写，就不跟不写是一样的，好不好？它预设是不写。那刚刚我在跟胖胖讨论的时候呢，胖胖问我说，那他为什么不改成预设就是会 compile？ 后来我去查了一下，它上面写
为了向下相容，为了跟过去的扣相容。但是各位，你知道，你从今天才开始写真的，所以就加上去吧，对不对？那它有些什么功能？第一件事情，在编译时期检查 JMO 语法。来，我跟各位讲一个很吊诡的例子。人都有手残的时候，对不对？那我就这样子 style， 对不对？我就很不幸的，我就打了两个。然后像我又有一个坏习惯，我从来不会管 interlinks。然后呢，我看一下我有没有加，我加先把它删掉。然后我就不加这个 HBO 的状况呢，然后我就建置它。然后就过了，成功有没有？哇，太开心，太开心了，对不对？成功了，对不对？然后我们就来开始执行。看起来好像好的，对不对？对不起，错了。runtime error 就跑出来，为什么？因为他在 runtime 之后才去做他的嘛。所以这个你知道，这有时候是一个困扰，你知道吗？然后因为你知道，我给各位看一下这个，有没有看到他告诉你有一个 problem 叫做 style 11，根本没有，对不对？我告诉你，如果你的 ZMO 加起来有3000行的时候，我就不相信找到他这样。当然找到了，最后你还是得找到，所以这样有点麻烦，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就要做一件事情，然后我把刚刚那个 HBO 加上去，对不对？他这个时候在编译的时候，他真的会去编这个 code， 有没有？不对，不是这个，不接受。然后他出现了一个错误，有没有？他告诉你。有什么东西没有被发现有问题的，他就会告诉你，我刚是不是怎么 run 都没问题，对不对？可是现在就有问题了，所以现在把它改回来。坚持的时候，改回来之后，他就会，因为我刚刚已经把错误改掉，他告诉你错误在哪，很方便的。所以呢，第二个就是我刚刚讲的，因为他编译过了，所以他会降低他载入 ZMO 元素的时间跟他实际化的时间。那第三个呢，就是他就不会把整个 ZMO code include 进来，因为他载的是编译后的东西 ，binary code 比较小，哦，会降他档案空间。然后接着。还有一个非常诡异的功能是文件没有讲，各位想不想知道？好像不太想这样子。还有一个非常诡异的功能哦，这个功能其实还蛮不合理的哦，还蛮不合理的，但是非常非常有趣，而且你们运气很好，我是刚刚做出来的。各位知道一件事情。当我们在写一个 click 事件的时候，我这不是要发生 click 吗？我们在写 click 事件的委派函式的时候，它是不是要符合委派的格式？所以，如果今天我这里这个我需要 await 的时候怎么办？我就会加上 async 嘛，对不对？当然到这里不会有错，废话。到这里的时候还是正常的，然后它又写出来了，正常的嘛，对不对？我加了，对不起，我没有加， 我现在先做没有加的。在正常的观念底下，正常的观念底下，你的事件委派函式本来就应该跟事件的宣告一致，对不对？所以它回传值是 void， 有没有？很正常嘛，因为发生 click 的委派宣告的时候，它的回传值本来就是 void。但是你知道，昨天我有一个朋友，他非常的勾追，他不知道为什么会把它改成 task。然后他就在 Facebook 上面开始嚼。自己为什么会把那个 task 加上去？然后呢？而且呢，建制的时候不会有错。哎，为什么建制不会有错？因为他没有去建制 Zemo， 他怎么知道这个方法是败在谁身上？你懂我意思？他跟 event 的连接关系在你 compile 的时候并没有建立起来，所以你建制的时候不会有错。然后呢？他就开始执行。然后就挂了，哎，这种最恨你知道吗？就是在 runtime 时候出错的时候，哦，死了，对不对？我刚是不是讲它有一个功能？我如果挂上这个的时候，它会在建制的时候检查 Zemo， 对不对？因为它会编译 Zemo。好，所以这个时候它的前端不符会怎么样？会报错，对不对？对不起，他不会报错。我很期待有人告诉我他不会报错，可能只有胖胖知道。诡异的事情在这里哦，他建制的时候不会报错。啊，他建制的时候没有报错，那 runtime 会不会报错？来，谁愿意回答我？那我这个时候 runtime 会不会报错？会吗？觉得会的举手，觉得不会的举手。哇塞，有人支持我耶。不会。对，不是我偷改哦。当你加上这个时候，会做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我开 reflection 给各位看。啊，什么？有太疯狂一点吗？各位有没有看到他把刚刚那个button click 的 method 啊展开成一个 class， 也就是说他的 method 已经不是原来 method， 他已经被展开成一个 class， 让他赋予他可以做回传 task 的功能。这个也让我觉得非常的讶异，我没想到这个加上去还会改扣。哦，这是一个非常诡异的功能哦，很奇怪，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啊。但是这个非常的有趣，而且也没有在《本草纲目》上面有记载。对，因为其实是这样子，就是我那个朋友在抱怨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想说，哎，啊，他本来就会检查嘛，对不对？他既然会在编译检查，所以我挂这个时候我在编译，他应该会报错才对。照原则上，千章不符一定要报错嘛，就没想到编过，你知道吗？当时其实我也傻了一下。然后编过之后，我想说，那我执行看看，还真的能 run， 所以我就很好奇的去看了一下他最后的 code。所以最后呢，我就去 refresh 刚刚那个 code 给各位看，对不对？所以各位，我跟你讲，下次谁告诉你 async 后面不能加 task， 哎，别人不能用啊，只有 Xamarin 可以用啊。下次谁告诉你说 async 后面不能加 task， 你就可以定他，好不好？这种事件委派函式是 void 的，不能用 task 啊，可以啊，你乱给他看。OK， 这非常非常的奇妙，对不对？好，所以呢，这个功能是不是真的很诡异？我没有料到，真的，我自己也没有料到。这就让我想起一件事情，就是我前几天在看张阿春的《认识几个字》，他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很有道理。他说啊，在我们生活中，我们以为我们认识的人，我们认识的字，我们熟悉的事情，都会突然以一种陌生的脸孔跳出来吓你。今天我就被吓到了。好，但是各位赚到，因为这是我今天加上去的，当然也是为了让各位能够等到千代天回来。 所以你知道我功成身退，时间刚刚好。